啊，我知道，好的，嗯，好，啊，好，我开始了，我已经录，可以开始了。好，我们感谢上帝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感谢弟兄姊妹能够放下你们手中的事情啊，一同来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前几天我在读一些书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句话说"读史可以明志，知古方能鉴今"，我就想到我们的圣经啊，真的是我们的圣经比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是更宝贵。孔子说啊，"读史不读经则罔啊，读经不读史则殆"。这中国的传统的文学里，传统的这智人的里面都讲到，我们要先读经啊，再读史。因为经就是我们古人遗留下来的传承下来的一些真道一些真道。那么你先知道这个真道，再去读历史，那么我们就不会读得迷茫读得迷茫，不知道方向。古人总是先读经后才读史。那么历史所记载的都是变和乱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见解经呢所记录的乃是常道大道，我们就感谢上帝。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呢，就例如说诗篇、传道书、箴言书，还有这立位记这些都有从神而来的大道的教导。当然，通篇从创出立民生，还有这耶稣来的这些新约四福音以及使徒的所写的这些福音书，它里面不仅有历史。同时也有生命的道，所以说我们这本圣经，那是超越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先贤的。它跟史跟那个道它的经是分开的。但是我们这本圣经是又有历史又有大道感谢神。我们先讲这一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的是要常常读经，因为这本圣经呢，不仅有历史帝王兴衰各个朝代的历史，而且当中有从神而来的启示，或那个从先知而来的启示，所以对我们这个生命的一建筑是十分的宝贵。我们也从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肉体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们感谢神。好，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前面弟兄姊妹已经读了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么使徒行传第五章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妇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来欺骗圣灵同时呢，他们有一个被神所审判同时呢，相距3小时都倒在地上死去。那么第二部分就是使徒大行神迹。那么众人他们看见使徒所行的神迹，都惧怕，而有些人就相信了他们就归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也甚至将他们的病人带到路边上等着彼得他们经过希望哪怕是彼得的影子照在那个病人的身上，病人就会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彼得真的是大大的被圣灵所充满，有圣灵的恩膏，有神的同在。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使徒他们主的使者从监狱里面把他们提出来之后，他们在公会的面前被审判，被打之后，他们再出来但是出来之后，他们没有躲着他们仍然是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段很短的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这段圣经特别是我看到第12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廊下。我读到这节经，我就看到这所记载的这个事情是何等的真实 甚至将这个使徒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描述的那么清楚，那么确凿啊，他的那个凭证是那么的确凿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借着这圣经啊，使我们在后边出生的人能够透过这经啊，不仅能够知道生命之道，也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能够将这些生命之道能够记住。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听很多大道理一听就会瞌睡啊，但是一听个故事我们就会记住那个故事。只要我们记住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就会记住这个故事背后或者这个故事里面所包含的那些生命之道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赐给我们这宝贝的书啊，这个圣经。那我们就开始啊，那么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的来读啊，我就从我读了《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一些领受，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啊。我们说第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啊，他们啊撒菲拉他们是夫妻啊，他们啊卖了他们的田产，他们将他们的田产的卖的银钱的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都看到好多来归信耶稣的都是将他们的田产卖了把它全数交在使徒的脚前他们是否是因为旁边的人这样做，他们也说好像是也是为了表现自己也是要跟从要像他们一样。那么我们说神的灵是住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是不是彼得自己的他发他的自己的意思要来审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其实是不是的我说的我有感动的就是神的灵透过彼得行了对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审判。这个时候我就想起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应该知道其实这个审判不是从彼得而来的，而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因为彼得这个时候他是被圣灵所充满，圣灵的恩膏在他的身上彼得这样说话是圣灵的意思也是神的意思。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解经就说，那么上帝为什么要严厉的来这个审判这个撒菲拉和亚拿尼亚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起初的教会那么神一开始建立教会就应该建立一个典范一个圣洁的典范，所以这个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是十分的严重就是说这个根基教会的根基第一个样板一定要是做好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有这样的美意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之所以会凭着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存留几分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充满，他们所做的事是凭血气凭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想法就像那个第三节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么撒旦为什么充满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心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为自己存留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的存留全在乎神所以他们愿意自己为自己谋算自己为自己预备所以才导致他们将他们的嫁银的私留了几分。这反映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真的是对这个耶稣还没有完全的来认识，不相信他们不认识耶稣，不信耶稣是神所以他们不敢靠神而靠自己，他们又想凭借外在的行为去买得救恩。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今天的好友教会的好友许多的人就如同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 你们神为谁告诉你们要逃避将来的审判呢？就如同以前我在听韩国的牧师讲到，好多有钱的韩国人他们也是每个星期都是到教会里边去做礼拜、唱诗奉献，但是他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没有行出悔改的果子，所以他们想借他们外在的一些外表的行为去投资去买这个救恩就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他们对神是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委身，他们只是用这样的交上价银的几分来买赎他们的救恩，所以其实他们对神是还是不完全的认识，他们会没有完全的依靠神，但是神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他知道你这样想他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圣灵就感动彼得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彼得做的审判不是出于彼得，乃是出于在他里面的圣灵我们要感到这个权威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说第十二节就是讲到第二部分使徒行神迹奇事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我们看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能够行神迹不是出于使徒的能力，也不是出于使徒他有金钱乃是主的灵主的能恩高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够做这些神迹奇事所以第十三节就是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有的百姓却尊重他们，那么这些百姓为什么不敢贴近他们呢？因为他们的身上有恩高他们的身上有恩高。那么我们就也听过有次有个恩高的一个传道人，他在台上在讲道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在他旁边打闹，但是那个传道人就提醒他们的父母说管好他们的孩子免得被击打他们有些孩子就不听他的父母也不管，之后呢那个孩子就会倒在台前这个是我他们亲眼看见的见证，之后呢传道人下来又为他祷告，这个小孩子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神的恩膏运行在传道人的生命当中，这个存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就真实的记载了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他们也不想因为他们自觉得自己不完全或者会像亚拿尼亚和撒菲利亚突然会被倒在使徒的面前，他们不敢所以他们十分的谨慎不敢贴近使徒他们，但是百姓呢却十分的尊重他们。那么第十四节他因为看见神迹信而归主的人越发的增添那么很多的人就看到彼得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呢？他们不是加利利的一些农夫吗？渔夫吗？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他们从他们的所看见的，他们就知道其实这个能力不是出于彼得他自己，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这十四节好多人就信靠了耶稣嘛。那第十五节，所以这个彼得这些使徒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传出去了这个影响很大，他们就带着他们亲戚朋友凡是有病的都带来，甚至在船上褥子上抬到街上等候彼得经过，哪怕是彼得他们的影儿照在什么人的身上，他们的病就好。但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是十分的重要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结果是什么呢？全都得了医治我就在一处看到，凡是神在的地方就没有死人也没有病人，所以圣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了生命，就得了自由，这句话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十六节就全都得了自由，得了医治我们也回想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就是生命的主，他到哪里哪里就有了生命 那么我们也看到，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耶稣说这句话啊，是指啊，耶稣与啊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啊，因为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啊，他喜悦与我们同在。他说我是来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是信靠他的门徒啊，只有是在他里面的才有这样的权柄啊，不是说啊随便一个人啊你就可以在地上捆绑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就捆绑。好多人都感受到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效啊，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权柄不是因为你奉了耶稣基督的名，而是要有神的灵啊，神的恩膏与你同在，这个旨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捆绑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才会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才会释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啊。我们看十七节，那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因为自以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富足的，他们就认定彼得他们是所信的是错误的，他们所信的摩西的律法才是正宗的，他们就认定他们是完全的，别人都是错的啊。他没有谦卑下来，即使他们是看到了彼得他们做了很多的神迹，甚至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反省啊，他们没有谦卑下来，他们没有承认自己没有承认自己是瞎眼，就如同耶稣说，你们如今还以为你们是看见的，你们仍然是瞎眼啊。所以呢，第十七节他们满心记恨啊，他们为什么记恨呢？他们以为这个能力是出于彼得，他们是嫉妒彼得，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了他们这个本事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们就没有思想彼得他们所传的道是不是真的，他们没有怀疑一下他们自己以前所信的那些疑问那些规条是否能够救助他们他们没有谦卑下来，所以他们没有反省自己所信的是否错了，而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甚至把使徒他们收在外间收在外间。那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外间就是一个还没有被审判暂时拘留的地方，就如同我们今天中国的拘留所或看守所这样的，暂时拘留起来，等到审判之后再把他送到监狱里边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从那个十七节，这些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为什么会满心记恨使徒他们没有像百姓一样来悔改来信靠耶稣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虚心我们不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否定我们从前所认定的错误的那些信条，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迎接真理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不打破一个旧世界，新世界是不能够被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说就如同耶稣说的有好多人是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是不明白。所以我们也真实的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人信靠耶稣不是因为他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有智慧，也不是因为他良善，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使他看见就如同摩西当年看见西奈山的那个荆棘着火我们很感恩很多人是看见了才会跟随。那么谁使他看见呢？其实是神开了他的眼睛看见了属灵的真实，他才会跟从。所以我们归根到底一个人重生是因为神开了他的眼，神使他看见，能够领受这生命之道，所以是神使我们能够重生第十九节，第 第十九节讲的就是主的使者这一天开了监门，领了门使徒他们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再往下看再往下看第二十三节具体使徒的那些参与呢，他们说我们看见监牢关的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看不见。我们就知道使徒将主的使者将使徒从监狱里面领出来，那个时候呢是没有碰没有碰这个监门或者说把这个监门打开之后又锁上了，这个只有主的使者才能做主的使者才能做。那么主的使者告诉使徒他们出了监门，他又差遣他们说，二十节，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那么主的旨意就是在这里显明彼得他们这里被差遣，说你们要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那么这里是二十节就告诉彼得他们说，不要怕，我为了你们我为你们开门我也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可以从死里面复活你们不要担心会被关在监牢里面你们不是经历了那个被主的使者开门出把他们领出来吗？他们是经历了，同时呢他们也见证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又被差遣，所以告诉他们去殿里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也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奉差遣将这生命的道讲给那些需要的人贫穷的人那个这个生命的道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就同我们在最后边十二节说，他们在每日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教训人什么内容呢？就是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使徒他们在二十节这里受圣灵的差遣要把生命的道传给百姓听都讲给这个第三点就是都要讲给，不要只讲一部分，都讲给百姓听。那么为什么要讲给百姓听呢？因为在生命之道百姓一听如果信了就会得救这个是真理。那么二十一节，天将亮的时候，使徒在天将亮的时候他们就进殿里面去教训人。前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好不容易从那个监牢里面出来，如果说使徒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可能会赶快跑，对不对？我们不要被抓住，不要被杀，像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我们赶快跑吧他们没有跑因为审判犹太人他们审判人是要在白天夜间是不能审判，只有天亮的时候他们白天才能审判。所以他们早上他们天将亮的时候，使徒他们就进到殿里面去教训人第一点他们没有跑反而进了殿，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怕再次被抓回去也不怕受重刑他们顺服主哪怕是死他们也顺服差遣，如同主耶稣基督明知道到耶路撒冷会被杀害，他仍然要进去，他要骑着毛驴进去小毛驴进去。那么第二点就是他们进殿去教训人二十八节说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他们有没有听呢？他们没有听，他们仍然奉耶稣的名教训人。他们二十八节说你们倒把这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这是第五章二十八节所以使得他们进殿之后他们没有听从法利赛人他们的命令就像第二十九节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宁可被人所杀死，他们也要顺从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应当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好多人都是怕人而不怕神却不知我们的神是又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人却只能杀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我们的灵魂 好，我们从21节到25节就讲到使徒他们受审他们再一次进到殿里面去教训人。那个这个时候白天到了之后呢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大祭司他们就叫差役说，你们去将使徒从监里面把他提出来，我们要审判。但是他们到监里面呢，就发现监牢是关得好好的，门外看守的人也好好的在门外站岗，但是门打开里面却没有一人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来报告说，你们所要的人呢，在殿里面还在教训百姓呢。这个时候差役才就到教训才到那个殿里面去把那个使徒请来。我们看26节，他们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百姓是相信使徒，他们是耶稣的使徒，也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如果这个差役这些手电光啊，他们用强暴的手段来对这些使徒的话，老百姓就会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敢用强暴的手段把使徒请到大祭司他们这里所以我们从第21节25节可以看到监牢关得极妥当，要审的人却不在牢里，是在殿里教训。大祭司的他们这些人他们心很迟钝，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如这些百姓明白那么我们再看第26到33节，那么在发生了这一些的神迹还有这些福音的真理彼得在向百姓传讲真理的时候，福音的真理已经讲得很明白，还有在许多的见证人的面前，公会的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过去的旧传统疑问他们仍然是瞎眼的，所以他们恼怒，他们想要杀他们想要杀使徒他们想要杀使徒。这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心被撒旦所占据，因为他们的心没有被神的灵充满他们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工具，来抵挡神，来抵挡神的道，所以他们的心就要来杀害使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加马列加马列是那个保罗的信耶稣之前的老师信耶稣之前的老师这个人是很有智慧，他知识学识的很渊博，可以是通晓古今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我们就从加马列的分析来看，其实我们好多人都以为加马列还算是个好人，其实我们看加马列其实就是很多人我们看到的用理性的判断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信仰的一个代表那么从34节到40节，我们显出加马列的线，他的学识渊博，有智谋有水平那他的演讲口才也是十分的好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加马列是典型的凭理性分析，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做理性的判断的人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他们准备把上帝研究透了想通了才来信耶稣，是一个道理如出一辙。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想通了研究通了我们才来信耶稣，而是我们真实的遇见了耶稣真实的就如同摩西在西乃山上看见了燃烧的荆棘，随后他跟上去之后，神亲自的对他说话，亲自的向他显现很多人是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经历了神的恩膏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信实他知道这神是真的，就来信耶稣，而不是因为他想通了他才来信耶稣。所以加马列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凭理性来信仰凭理性来信仰的一个典型。那么我们看第40节这些公会的大祭司呢，他们没有领受使徒的教导，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真道，他们就按照他们的传统，就是把使徒他们打了，并且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释放使徒是因为怕引起百姓的骚乱同时呢 也是想叫他们远远的打发他们出去啊，不要叫他们继续的在耶路撒冷继续影响他们对整个犹太地区的宗教统治啊，所以他们是不肯放下他们自己的在地上的权柄，拒绝了耶稣的生命之道。那么我们看第41节啊，使徒他们就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啊，因为他们心里没想到，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啊。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哥林多后书的4章第7节啊，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谦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还有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一个传统，他们为义受逼迫，就是为道啊殉道是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必得神的奖赏啊，他们知道在天国里面必得神的奖赏，这是他们在犹太文化里面就有这样的信仰啊，就有这样的相信啊，同时他们也有确据说他们首先是确信他们所信的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也经历了神的恩膏和大能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运行，所以他们就确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心里欢喜，因为被算的配为这名受辱啊，那么他们再次印证了，他们印证什么呢？他们印证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看到使徒他们从公会里面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们每日在哪里呢？在殿里。殿里是什么？是公众场合啊，在殿里去讲传讲教训人道，可能会再一次被抓啊，再一次被抓。但是他们仍然是不怕，他不仅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星期一教训了，或者星期天教训了，下个星期就不敢出来了，不是这样的。他们仍然下星期照样出来，就如同我们今天在各样的逼迫压力之下啊，政府各个文件都告诉我们。不要聚会，不要聚会，不可以停止啊，不可以聚会啊，要聚会要到大教会里面，到公会里面去聚会，不可以在家庭里面实质聚会。但是我们没有听啊，我们没有听，我们仍然啊要聚会，我们也不怕他们抓啊，也不怕他们抓，不怕他们逼迫。所以还有最后一句，就是他们所教训人的内容就是传耶稣是基督，这是生命之道，这是福音的核心，是根基啊！好，我们感谢神。那么我们从亚拿尼亚、撒菲拉对神的信心和彼得和他的众使徒对神的信心这两个作为对比，就形成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看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将他们的卖田产的嫁银呢私自留了几分，但彼得和众使徒他们对神是有绝对的信心，他们也经历了，所以他们哪怕是掉脑袋他们也在所不辞啊，他们毫无惧怕，更不用说要将他们的家产献上了。所以彼得是放下了他的渔网放弃了他的谋生的这个行业来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彼得曾经说的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这是彼得他的名言。我们也看到彼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袖很了不起的领袖那个领袖一个特质就是敢做敢当敢做敢当，他领受也快领受也快。我们也常常说弟兄姊妹都说我这个人说话很快也就是说反应很快。如果说弟兄姊妹说这段圣经里谁有什么领受或者有什么分享的，好像第一个说话的就是我感谢神刘姊妹也常常说你不要说话那么快嘛因为否则的话别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已经说了，你会再多想一会儿，对不对？会不会你说错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说没有办法，我有感动我就要说感谢神今天我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就这么多，谢谢弟兄姊妹，感谢主。